你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你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前一段时间呢，在国内的短视频网站上啊，流行一个词叫做东亚创伤。就严，你听到东亚创伤这四个字的时候，能不能大概的想到这是什么意思？
听起来就是因为过往家族的原生家庭还有很多不能改变的事实是年轻人面对的困境，那也是老一代没有办法改变的。
是没错，而且他这个主题啊，在网络上用一种特别夸张的方式呈现出来，比如说有很多从国内移民到海外，比如说跑到美国呀，跑到欧洲，向当地的这个心理咨询师去讲述自己在家庭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遭遇。视频当中一般呈现就是心理咨询师在强忍着自己不去哭不去发疯，这个来访者走了之后呢，这个咨询师特别夸张的捶胸顿足的这种感觉。我们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经历过的各种各样的家庭当中的关系，还有跟亲戚之间的往来的事情，往往都是很夸张，尤其是你跟一些外国人去讲的话，他们甚至不理解，没有办法去接受怎么可能会这样。另外我也看到网络上流传一句话，流传的版本是说这是作家刘震云写的，后来我查了查，不是刘震云说的，大家想让他显得权威一点啊，故意加上了刘震云的名字。那这句话呢是说，我们的原生家庭，有人说是穷人的原生家庭，就像是精神病院一样，父亲往往是暴躁无能，母亲哭哭啼啼，孩子自卑焦虑，老人贪婪自私，亲人指手画脚。听起来就非常窒息。当我跟一些朋友聊到自己的家庭的时候呢，真的有人可能是每一项都要占到，那有的人可能是占据了大部分，不一定有那么夸张，但是多多少少呢都是挺沾边的。那接下来几集节目当中的星源就想和严恩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尤其是星源自己面对的这些亲戚之间的往来问题，可能只是所谓的东亚创伤的冰山一角。首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在亲情当中的关键词就是嫉妒。我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或者是偶尔看望亲戚的时候，在饭桌上就会出现这种每个人讲一讲自己在做什么，收入多少钱等等，以攀比收入，或者是你做公务员教师就觉得了不起，甚至有些是小的企业家。但是呢你要说自己一些媒体啊，或者是收入不高的这些工作，很有可能呢就会说你赚那么点钱还不如在家待着，你看谁谁谁啊工作怎么样。
所以我真的很好奇，大家就会在饭桌上面问你的收入吗？因为我曾经去中国出差的时候呢，那有一次上了一个出租车，就聊到先生你做什么的啊，就聊一下生活嘛。他突然就问我说你的收入多少钱？
对，
那其实我在当下我是很震惊的，因为在国外的文化这是个人的隐私，所以即使亲戚之间你都不会去过认对方的收入多少，对方的私事多少，可以聊生活，但是这种很私人的事情是不会问的。那特别是跟一个陌生人，大家更不会问这种很私人的事情。
我是觉得不同人群当中对这件事有不同的认知，年轻人之间就会觉得不愿意去打听这件事，都会尊重彼此，但是你到了长辈那里边，那有些人在这方面他好像没有认知，或者是这方面的边界感。你会发现这个打探背后，他如果说听你收入高，他不一定说是羡慕你，他有可能会对你心怀恨意。所以比如说在我家里面，那晚辈呢他不会说直接的让你吹嘘自己赚了多少钱，但是明里暗里会说、哎、我出差都是住什么喜来登之类的酒店之类的。这种我在其中往往听到这样的比较的时候呢，星源自己是感觉到无所适从的。我既不介绍自己，我也不会问他们到底是怎样。
因为如果你收入高就会被别人嫉妒，那你收入低呢，那又会被别人比手画脚。那到底聊这个天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亲戚朋友大家见面的意义就是存在于攀比、指手画脚、批评跟妒忌吗？
首先这些攀比的风气就很奇怪，如果再继续下去呢，很容易就引发亲人之间的这种相互嫉妒。你好了也
肯定
对不太对，不好也不太对。这种情况如果大概了解的话，可能是越往北方经济状况越不好的地方这种风气越重， 那严，在你的印象里，小的时候或者是在台湾，有没有过类似的这种情况？
我印象中真的不深刻，因为我毕竟年纪比较小就离开了，那我也从来没有回去过，所以每次跟亲戚朋友见面呢，其实是比较少量的，有品质的，那就是大家去吃个饭，聊一些生活当中的事情，但是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攀比的情况，因为当别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就会说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大家是不会聊这种事情，我就直接把它挡下来
那这就是一个难得的比较健康的环境的典范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没有任何意义，
我就觉得呢，这种攀比它会彼此之间就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嫉妒心理。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那雅各书三章十六节他说到，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最开始到创世纪当中去看的话呢，人类最开始的一个有关于嫉妒的故事，其实就是该隐和亚伯的故事。那该隐呢，最开始呢把他的供物献给神，亚伯呢也把自己的头生的羊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但是呢看不中该隐的供物。这个时候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脸，做了一些严重的犯罪的事儿。所以呢，我就在想，为什么说亲人之间就反而是更加容易产生嫉妒的心理？尤其是呢，你发现好像大家挺好的，好像本来没有嫉妒这回事儿，但是呢，你反而有很多人故意的，他就往这个方向去引。往深了追溯的话，就心源自己，我会觉得很多人就希望能够得到长辈或者是亲人之间的互相认可，证明我这个人，我做的事儿啊，尤其是我的收入有价值感的。那如果不被认可呢，就好像自己就获得不到这种认同，或者是好像失去了价值一样。从根本上讲的话，就好像是大家参照的坐标或者是检验自己的镜子出现了问题。
这种攀比的情况呢，不单只是亲戚之间，因为我前阵子也被拉去呢我初中同学的一个群。那我因为已经离开很久，我也跟大家没有联系。那我突然被拉进来的时候呢，我也其实好奇想要跟大家认识一下熟悉一下，但是呢就发现里面有群在聊说，诶，大家做什么样的工作啊，那就有人会提说，哦，某某是中医师、律师、医师，大家就会打听大家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当时就觉得说，大家初中同学经过了二三十年重新见面，就只是为了要打听你做什么工作，我做什么工作，那最后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吗？还是我们其实有一个单纯的心，是要彼此认识、彼此关心、重新交朋友？我当时就觉得说 OK， 那我们大家经过了二三十年重新联系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有一些人工作并不是很好，那当他看见某某某经过那么多年他做了什么样的工作，那大家不是某种程度上面就会有一种攀比的情况吗？那所以说当时我就没有说任何话，因为我就觉得这样的对话不知道的最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初中还敢联系就已经很有勇气了，因为现在都是尽可能的减少，因为我觉得这些嫉妒会产生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你不管是在亲戚之间还是以前的这些同学之间，它往往你经过比较之后呢，不是说大家更加了解了或者有什么事情呢我可以互相照应，它反而更加产生纷争还有隔阂。大多数人就想从这个过程当中获得自己的价值感和认可的话，那你会发现这种价值感无非就是你拥有多少。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想大家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呢，可能有一大部分的水分，他们有吹牛的成分啊。因为你会发现每个人吹嘘的状况呢，就跟国内的基本的大家找工作那么多人失业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说你说的是真的，行，那我与喜乐的人同乐，我愿意去为你祝福。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认清我们的价值感，尤其是我们基督徒的价值感，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可以看清的，或者说我们也不需要通过这些东西去寻找和确认自己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因为首先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是属神的子民，就像是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当中告诉我们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并且呢，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的。那我想在这种框架之下呢，我们尽可能的不去嫉妒别人，我也不参与这种攀比的游戏， 但是呢，如果说同样的我遵循圣经当中的教导的话，那就是说这些亲人如果生病或者是有什么问题，考虑到我们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如果他们真正有需要的时候，或许我可以提供自己的帮助，逢年过节的时候我偶尔可以发去祝福，但是如果说在一起一定有纷争，那我也适当的就去跟他们保持距离。那我想这个就是我能想到的一些你去应对这种风气和文化的办法。
我想我们既然认清了自己是属神的子民，那我们也有大使命，需要传福音，要把福音传到地级里面。那这个传福音呢，不单单只是针对外邦人去短宣在教会里面的事工，但是我想在亲戚朋友之间呢，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福音出口的管道。所以如果是一大群人大家一起讲话呢，其实影响力是比较有限的，因为毕竟人多嘴杂嘛。每当我们有机会跟亲戚朋友见面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跟上帝祷告说，主耶稣，你愿意使用我在这一两天过年的时候如何为你彰显一个见证。那如果有一两个机会呢，我可以跟这个表哥这个叔叔阿姨分享主耶稣基督在我生命当中的影响啊，分享我的价值观，分享福音，分享救恩，那我想我们就能够扭转整个亲戚朋友之间的那种张力还有嫉妒心。这个就让我想到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边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帝的子民，为了要宣扬上帝的美德，因为他曾呼召你们离开黑暗进入那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当我们面对嫉妒纷争的时候呢，我们是愿意选择在黑暗里面，还是我们认清自己的身份是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所以我跟大家见面的意义呢，不是为了要攀比，不是为了要彰显自己怎么样，而是单单的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神。
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啊。那明天我们再去聊亲人之间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可能会有偏袒的这种问题。好，那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